不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想办法让这个男生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你身上。
所以说讲电话的时候就开始聊些自己的事情，
就开始聊色。
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3月7日星期四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33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常驻主持人温，我又回来了，
一定是你要回来的、啊、我们两个人最近生意那么差。
对，我刚刚一来就问他说你最近有工作吗？我都没有工作，
这几个月算淡季
是吗？
你以前不是有待过那个吗，媒体公司吗？嗯，你没有发现大概过年前后的生意都比较差，
但、就是、你不是安慰我的，所以不是样本数，就是我们两个而已。
哦，我觉得我们两个算是生意特别差。旁边还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生意都还是蛮好的、啊、但是我的业配跟置物这阵子是真的比较少，我觉得通常都是到七八月的时候会比较忙啦。
好，才好久。
现在才几月？现在三月，我们还要再等半年呢。
那我觉得真的要常住在这里。
好啦，我觉得你可以来常住一下，反正我现在也是缺了一个搭档。
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去考量的应该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找个副业。
好难哦，如果最喜欢的是买衣服，哎，这条路可以走吗？
我觉得可以走，哎，业绩会不错。
可很多人在卖衣服啊。
有谁？你说看看。
Meg 啊。
他是谁啊？
很红哎，穿搭女生穿搭系的 YouTuber 啊，然后 Apple 也有啊。
哦，对 ，Apple 他自己是不是有服装公司？
嗯，就是也有去带货来卖。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卖衣服的话，你可能不能卖那种熟女款的、欸。我觉得 Apple 应该要算是熟女款吧。
嗯，
你应该要走古怪的路线。
会有人想要买這
種？你要卖一些那种头饰，但是那个头饰会让他觉得天哪，这个到底是谁出的那种路线吧？
哦、我有想过要卖小废物啊。
哦，我觉得小废物可以，因为我以前也想过要卖小废物，可是后来我觉得要去挖宝也没有比较省事。
哦，是蛮难的。
所以我如果是我要做的话，我应该就是会做餐饮吧。
我今天有吃到金总做的意大利面，
是不是很好吃？
非常好吃哎、欸！
我现在每天都没有在剪片，都在做意大利面。
你是认真？已经快要开业了，是不是？
我没有，我现在还在研究食谱，因为我本身就是非常爱吃意大利面。
哦。
然后外加这几个月真的生意太差，然后我想说不行哎、欸，像以前那个 PY 日常，你知道 PY 吗？
嗯嗯。
他就是边做影片，然后边去接外送单。
嗯。
然后我想说，如果我没有业配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来炒意大利面？
可以耶，因为我今天吃他做的青酱，我不知道是你自己炒的。我想说，这个青酱怎么那么有种高级感，就不是只是满满的酱，是吃得到那个一颗颗颗粒的感觉。
那个是坚果跟羽衣甘蓝，
好吃，
对不对？我是真的是真材实料，我不是用人家买好调的那种酱。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辣度可以调吗？可以辣吗？
你刚刚有觉得辣吗？
我想要更辣。
哦，可以啊，我觉得辣度可以调啊。再说啦，那应该没有那么快哦。
很好吃，大家真的要多注意，如果有的话一定要买。
那你呢？你到时候就真的是会卖选品吗？
还是我来帮你卖意大利面？
你来这边炒面哦、喔，你跟我一起炒面这样子哦、喔，好像也可以耶。
可我不太会煮菜，
我感觉得出来啊。
那我当你的小编呢？你会需要小编吗？不需要。
之前不是有在节目里面有说过，2024年是我们的冲刺元年嘛？啊，我们怎么冲直接冲进地狱，直接陨落、欸？我觉得以后不要讲到冲刺，讲那种冲刺准没好事。
对，不要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的那个，因为我的信箱的名字是叫那个关关 video， 其实我取的名字是 KUAN， 就是想要关关难过关关过。
哦，是哦。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做得很累。
哦，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是关关，我想说是关少文。
不是，
原来是因为这样哦。
对啊，然后我的那个个人 IG 是 KANKAN， 就侃侃，就是希望侃侃而谈。我都有。
哇，你有把一些玄机放在自己账号里面呢？
想说这样命理就是缺什么就叫什么。
欸，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算是企划天才，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帮我炒意大利面了，就是帮大家写企划就好了，我觉得有用。哦，
看有没有那个 KOL 或什么要拍片的，我去帮他写企划这样。
我觉得 大家很缺写企划的人呢、欸。
再这样我先下去，我去应征当大家的企划。
可是你再怎么说也是个频道至少有十万订阅的 YouTuber， 你甘愿沦落到去帮人家写企划吗？
哎、欸，不能说沦落啊。
你这有题材，你当然是自己拍啊，干嘛给人家拍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真的都是拖延非常严重。我觉得我已经很严重，那我觉得金童又比我再更严重一点。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能搭档哎、欸。
那我现在回家好
了，我们拖延一加一就是延误一辈子哎、欸。
我今天就跟他说约四点到三点到四点录音，然后想说好吧，那没事，我先去逛个买个衣服，然后逛一逛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我就问他准备好了吗？他说还没，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险好险，然后后来我去买饮料，然后他就说他在煮面，然后反正我到的时候已经六点多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说你肚子饿，那时候好，那炒一盘面给你吃好了。没有想到我们边吃边聊，然后开录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哇，我们真的不得了、欸。
我们本来就说今天没事，礼拜四要直接录三集，从下午开始录到晚上。
你跟我说下午要录，然后就你跑去写拼。
我想说你一定不会那么快准备好啊。
我觉得我们不够自律。你现在都几点起床？几点睡？几点起床？
大概两三点睡，然后十点前一定要起来。
如果十点你没有闹钟叫起来，你还可以继续睡吗？
我会直接我会自己起来啊。
哦，那你很自律啊。
可是我起来就不会干嘛，我只是起来给自己看的。
那你好，那你今天早上在干嘛？
就逛网拍啊，看一下信箱、啊、按一下重新整理。
好厉害的女人哦。所以你早上逛网页，然后你下午去逛实体店。
对，很多去把它买回来好了。
哇，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因为好，我是这样子，我是到五点吧才会睡觉。那我五点以前在干嘛？其实我两点就躺在床上了，然后我两点就开始一直滑手机，一直滑一直滑，然后看一下大家连续短片之类，然后就到五点。
你这种作息很恐怖哎、欸。
哦，我觉得很长，早上那个时间没，因为你不觉得早上要有那段时间一天才会过的，应该算比较充实嘛，比较没有那么浑浑噩噩的感觉。
嗯，我从来都没有好，我一直想说要利用，好好利用早上时间，因为很多那种教学都说成功人士都是利用什么早上六点半到九点。
难道没有任何的成功人士半夜还在做事吗？我不相信哎、欸。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认识的人，那请成功人士留言。
因为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人成功，那我们也没有很成功。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这样吧，就是快跨年的时候就会写一些明年的展望，但是真的过完年之后就觉得好随便的。
好啦好啦，那这样子好不好？嗯，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最近生意很差，然后就我过去的经验来说，真正的旺季大概在八月。那我们现在有半年的时间、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发展我们的副业？
对，
好比说弟妹是不是就开了一个再睡五分钟？
嗯，
那你呢？
我就当你的小编啊，我会想企划，我会帮你经营你的那个金童意大利面 IG 啊。
哦，好像可以耶。好，那时候我们两个要一起出击就对了。可是你上班你要来永和耶，你要从城北到城南来
耶。应该不用每天进公司吧？要不是我要自己跑外送吧，不然就是我们两个自己轻送一点。
我觉得我们自己送哎、欸，我觉得这可以是号召，你负责城北送，我负责城南送。
可是我还要来城南拿去，好远，
怎么样都是你吃亏、欸。
我来这边越上班越久，
因为你这一直在付机车的钱，
而且后来不想骑机车，我就坐 Uber 送。
可是你会骑机车吗？
我会啊。
真的假的？
只是我不太敢在台北骑。
你看起来很不会骑耶。
我在花莲以前是很漂配的耶。
你拜托，你在花莲如果你没有骑，你也没办法移动耶。
对啊，我就被逼的。可是我那时候可以学校到市区半小时，我骑十分钟就回来了。但是在大四那年就真的出了一场车祸。
哦，真的吗？是什么样的车祸？
就是有点不好示范啊，就是我一边把手机接在前面，一边看那个 LINE 跳出来的那个讯息，然后一边骑、
哦。你在等对象的讯息吗？
对啊。
然后你就出车祸了。
因为他就一直没回我，我就是又一直连环跑，就是一直连环的，就是私讯他，然后他就都没回我，然后我就一直看，想说到底是怎样？因为我就失败太多次了，我想说为什么每次我都失败？因为我本来以为是我长相的问题，可是这个人又是他先来约我的，他跟我朋友说他想认识我。
你是不是以前节目有讲过？
有啊，可是我没有讲细节，就是跟他，就是那个人，最后一个人，因为我前面大概已经约会了五六个男生了，
嗯，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就是他自己说要认识我的，我想说应该稳的吧，他自己来的， 然后就出去一次之后他又开始回很慢，反正每次我们只要出去过后对方就会回很慢。
这个事情有时候会发生在我身上，跟人家出去然后出去玩了以后对方开始回得很慢。
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啦，就是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内心其实都还是会建立一个他对于你的蓝图，
嗯，
他可能会想象说，哦，我以后跟你交往以后会长怎样，然后他可能也有幻想说你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一开始看是远远看你。
什么意思啊？
没有，我说，欸，我这个不是只有说你哦，就是任何发生这种情况的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他可能以前是远远的看，他后来近近看才发现，
我看错了，
有很多比较真实的样子都跑出来了。这个你知道，这个距离并不是说真正用眼睛这样远距也远近看，
嗯，
而是说他可能真的跟你相处了以后不符合他一开始的幻想。
嗯，
就是我忘记在哪部电影里面其实有看过这个台词，
嗯，
神毕竟还是要被供在神桌上，当他今天下凡的时候他就是人，他就不是神了。我有时候觉得啦，就如果你们真的约出去他看到真面目，或是他可能看到一些他原本没有想象的东西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期待落空，
嗯，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落差太大了，他就会选择保持距离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
嗯，
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我觉得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问题在哪其实也不重要了。
但是发生五六次我就想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那我觉得你问题蛮大的哦。
我已经约会到我朋友就直接叫我一次王，欸，因为我们说一次约会就会直接我结束。
这种事情其实都要看个案，欸，特别是大学生那个年纪很容易发生那个事情，嗯，反而你跟三十几岁的人约会他们比较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要看个案。
哦，
你刚刚讲这种情况其实不管是别人对我或是我对别人都有发生过，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有解放的，
所以这种不是没救。
我跟你讲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绕一个绝招，感情重启。你就是要用时间来冲淡对方的感受。这招其实我很常使用，其实我可能发现对方跟我出去个一两次以后然后他慢慢变淡。我不知道你如果别人变淡的话你的做法会是什么？
趁败追击。
好，那你要如何追击？
我就开始他打一句讯息我可能就会打三四句啊，然后丢很多问号，想说如果有丢问号他就要回啊，然后问号没有回，回很慢的话我之后就是最恐怖的一集就是喝酒撞到。我就真的把自己喝到有点微醺了，其实也没醉，然后就自己再演一下，然后就会说为什么现在都这样什么之类的。
啊，你是感情炸弹客哎，
欸，有这个名字吗？
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啊。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会奏效？
因为我就想讲这些话，可我不敢讲啊，所以只能想说喝酒壮胆讲出来。
你有你自己的感受，然后你有更多的是不甘心。
嗯，
要怎么讲？我觉得我们谈感情的时候都是要具备一点情商。你不甘心或者是你有很多的理由，其实我觉得要自己消化，对方没有义务去承载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通常感情就是这样啊，嗯，就你情我愿，
嗯，
愿意在一起才叫做感情啊。你如果单恋一个人你内心有很多苦水你吐给他根本就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
因为我很少被喜欢，后来真的有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么烦人啊，我就不敢再用了。可是我觉得那有点像自杀攻击，就是我也不想再喜欢你了，然后我想说这样讲一讲应该就没了吧。
你跟对方出去一两次然后对方开始冷落你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你给对方一点空间，
嗯，
就是你也不要让他觉得有什么压力。人生还长，你打给他小度也丢就丢啊，就是你在你给他可能半年的时间，
哇蛮长的，
嗯，你要给他很久的时间。
所以完全不联络吗？中间
都不要联络，都不要联络。
你做得到？我觉得做得到很强耶。
我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先把情商点高然后再去恋爱。
那是不是因为你同时还有别条线？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感情观念好像都是这样耶，就是他不会只有一条线。
我以前都一条一条，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好，我就变得很在意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这样子会不会有听众朋友觉得我很淫乱啊？
不是，
我什么感情淫乱魔？
教主也都宣扬说一个人要有三条啊，就不是说在一起，只是你同时可能在跟三个人相处聊天。
你人生就这几年，青春年华就这几年，我们是三十岁，譬如说像我们三十岁，我们在校上也没几年啊。我如果一条线一条线这样专注经营，然后一条一条丢，丢完就四十五岁嘞。
还是我们今天不要录，就直接去夜店。
我但是今天一个平日，到底哪一间夜店好玩？我觉得应该不好玩呢，因为有很多条线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丢了一条，我也不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半年很久哎，如果我真的喜欢一个人，我真的每一个礼拜我都觉得很想要觅他。
你不会觉得说我去准备好自己，半年以后我再卷土重来？
我不知道我准备什么哎。
好像也没什么、欸，
要好准备。但我觉得光能够消失半年就很强了。
哦，准备调试心态。嗯，我觉得你下次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不一样的面向去面对他。这个感情重启这倒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会不符合他的想象，所以他离你而去。我真的觉得一回生二回熟这句话完全是有根源的，因为我觉得第二次见面了以后，他可能反而会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你，嗯，因为你们见过一次，
好像是
哎、欸，嗯，他会把你当作是一个认识的对象来见面，嗯，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蛮有效的。
那你自己有半年后，其实你已经忘记这个人了吗？
我有经验是，一开始我可能跟人家见个一两次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真的跟我的期望差很多，所以就没有再联络了。嗯，有的时候也不是对方还惦记着我、欸、反而有时候是我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然后我可能又看到他的动态，嗯，然后想说很久没有见面了，那我们约出来见面。哦，那个时候再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像第一次那么的难看。嗯，我觉得这招非常好用，大家学一下受用无穷。
我现在听起来觉得蛮有用的，因为我是从来没想过这个方向。
借酒装疯知道这是很 low 啊。
我想说最后把那些话讲一讲，我就以后不要再见这样。
不用那么悲壮啊，为什么那么悲壮？
因为就很喜欢啊，真的很晕的时候啊，就会觉得知道没忘了，然后就把话讲一讲。因为有些话不讲我可能没办法放下你，所以我就让自己讲一讲，然后就这样。
人生还长，我们以后再谈也行。
嗯，我以前不知道。
很像 online game， 你玩过 online game？ 就你玩那个角色，他不是要靠技能吗？嗯，那他不能一直靠技能啊，他会有一个读秒，然后你这个秒数读完就可以再靠一次。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从来没有人这样教我啊。
哦，所以这集算含金量很高。
我是从来，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但我没有听过这个解法哎、欸。我有听过各种说你要不要主动一点，你要不要怎么样一点，你要不要再什么约他或什么，没有听过说你要不要就从此先消失半年。
他那个都要乱教哎、欸，怎么会有人跟你说你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因为我们身边都一堆失败的，我们都不会啊。
哇塞，那你们真的是不要互相断了阵脚吗？越主动反而死越快。
好像是，
我觉得像刚刚给对方冷静的时间，他应该也不能算是欲擒故纵的一环，但某种程度上面他好像有点擦边。嗯，有的时候可是欲擒故纵也不是说对每个人都有效，我觉得要看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要制造点神秘感。
好厉害、哦、
就像你小时候不是有说过人家告白餐厅打工那个，
对，
然后他跟你表明了以后，你反而就觉得哦天哪，这个人好 low。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太少被人家喜欢，所以后来开始发现自己换了角色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做这些不行。因为以前就是都主动出击的人啊，就会觉得那我们就是在努力啊，在努力。偶像剧也都是演在努力，偶像剧都没有说欲擒故纵啊，女主角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喜欢，然后大声告白就成功啊。
你想看偶像剧，他如果半年里面都没有告白，他要演什么东西？
你看那个恶作剧之吻，那个袁湘琴就说我喜欢你什么的，然后在雨中然后哭啊，也是喝醉啊，女主角都是喝醉，然后去跟男生讲、啊，然后男生就亲他、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偶像剧影响你们大家这么深呢、欸。哇，原来他那真的是告白跟那多塞。
我很少看偶像剧有欲擒故纵的。
他如果今天欲擒故纵，一定是会被网络上面讨论说他是一个绿茶。所以说，那他又不能就是半年冷落那个对方，因为他半年要干嘛？要演他去做皮拉提斯吗？
为什么是皮拉提斯、啊？
就是增进自己的体力啊、
哦，把自己准备好。
他没有事情做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题材，我觉得不如我们的副业就是
拍偶像剧。
拍一个真正的恋爱应该长怎样的偶像剧？
还是我们应该开一个实境节目，教大家恋爱？哦，你有没有看过前一阵子不是有很红的那种，就是一些男生，然后说自己是恋爱达人什么的、感情专家，然后去找别的女生攻略，然后实际上只是
哦，很恐怖那种补习的，
对对对对，补习的那种，
我知道。
还是我们去开班授课，
说人家恶心，然后说，
可是
那个收很多钱、欸，
真的吗？
对啊， 那都一次缴好像几十万欸。
啊，这么多？
因为他上很多堂课啊，然后还有实战演练啊，带你去街头搭讪人什么的。
这个世界病了欸。那我觉得我
还能卖什么意大利面
啊？对啊，我干嘛啊？我欸，那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有福咯。
现在来报名。
我们是下大来报个
春季班。
我是说今天我们分享很多感情的观念，然后这都是免费的。嗯，我觉得大家真的赚到。
这集要认真听。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常常失败的话。
而且我觉得要重听，然后重听完了还要分享。
要有课程笔记。
这一集如果点阅没有个10万，我真的会先休息一个月。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开春季班，恋爱春季班，然后收费。
还是我们开一个新的 podcast 频道叫恋爱春季班，
然后要收费。
不用收费，不用收费。好像要赚一下欸。
而且你的名字就已经很适合当补教名师了。
你说金童吗？
对啊，因为他们都两个，以前的那个补教名师都两个字。
哦，徐威、
陈立啊，
哦对，
杨明啊，什么，反正每个人都要取一个艺名，然后都两个字。
然后另外一个是金童，但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像就是诈骗吗？谁会叫金童啊？因为我觉得讲感情真的不是一集就可以讲完的欸，而且以前讲到感情的点阅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小心走到这个地方是完全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你比如说你身旁有姐妹最近就是感情上面没有很好，或是有一些疑问。
我这一团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的情路都没有到很顺。
我觉得是欸。
为什么？
你身旁那些姐妹我每个都认识啊。
那你觉得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你那个气场，
对，我觉得我们
是油然而生的。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一群女人的时候，你们一群人在感情的光谱，你们是趴在地上的那种。
你说那个金字塔在底层的那种，
就是你们有种软趴趴的感觉。
为什么？可是
不知道欸，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也没有多，也没有不好啊。
你们很好，但我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
你们不懂得包装。我跟你讲，明星都是包装出来的。嗯，你们需要包装自己。那这个包装你们就是必须要从这个 podcast 里面去学到。你们的包材一个就是感情伎俩，另外一个就是用钱堆出来的名牌。嗯，我觉得这两个最有效。
你说穿名牌会有效？
有种感情是钱砸出来的。嗯，我觉得用钱砸的有的时候是有效的，但这招完全没有用过，因为
我们应该不能走那个路线。
对啊对啊对啊，我都已经穷到要去做外卖了，你觉得呢？
那你还是教我们第一招好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不在那一招。嗯，我们要先回到一个最根本最原始的一个人性去探讨。嗯，就是我们毕竟在谈感情还是为了追根究底，就是去打炮啊，我们要传宗接代。嗯，我们要 K 出个 baby 来。
没有人要为了这个啊。
没有没有，当然因为像好，譬如说像同性恋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事，但我的意思说我们最原始的那个欲望是出自于要传宗接代。
嗯，性吸引力这个地方。
对，从性吸引力，但不是，应该是从吸引力。嗯，我们要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传宗接代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钱很有用。嗯，因为如果我很有钱，那我要他生小孩的话，我可以原始的祖先的那个灵性会告诉我说，我拿到很好的开局条件。嗯，所以我生出来的小孩他会有很好的资源。哦，就像这样子。首先我们在应对感情的时候，我们一定好不好，虽然说我们心里面可能没有什么自信，但是我们至少要抬头挺胸站出来给人家看。
嗯，对，我觉得自信，
对，我觉得是自信。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看得出来，其实用看的你就知道这个人觉得你好不好看，不管他长相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欸，可是我真的有遇过一些人，就是他可能长得明明就还好。嗯，可是他站出来你就觉得 Oh my God 好帅。有吗？谁？
我在想，就是有过这种人啊，就是有过认识他之后，他的那个自信会比我原本第一印象看到他的时候再加分。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可能一开始看你会觉得说还好，可是你越跟他相处，你就觉得，哦，他越来越帅，越来越漂亮。
嗯，可是很难拿捏耶，因为我觉得有些男生到觉得就是他知道自己很帅，我就会觉得没那么帅。
哦，好像是哎，
到自恋，我就会觉得。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帅哥，因为他可能是横着帅的长大的。嗯，反而会因为自己帅而不去好好努力，就很像在交友软体上面的时候， 通常在 Tinder 上面滑到很帅的那种，他不会特别想花力气去取悦你，
对，
他不管你，你要聊就聊，你不聊我就算了，反正我去找下一个，
反正还有很多人。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他没有那么帅嘞，
那到底要怎么样？
还是我们年纪到了？
可是我本来小时候就不喜欢，我觉得我看艺人也看得出来。
汪东城点名喽，
汪东城蛮明显的
啊，汪东城很明显，然后萧敬腾。
哦，有、有很明显。
萧敬腾他以前刚出来的时候还好，然后他到后面就觉得妈呀，干我是天王，我在天上飞那种感觉。
我觉得杰伦也是啊，
他有杰伦
有，他以前是周同学的时候，我觉得很蛮可爱的。
对，然后他到后面就觉得哦天哪、
啊，天王，
我是天王。
对，也是，他也是天王没错啦。
五月天，差不多要被攻击了，
很敢讲，刚要有冲劲又要被攻击。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这么帅。
嗯，就是他有意识觉得自己蛮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帅。
太刻意的时候，
这怎么跟你刚刚的自信又相违背了？但是不一样的意思，是不是？
我觉得生而在世求平衡，就像我们以前有谈到太极一样，我觉得太极是一个设计的很了不起的一个概念，凡事到点就好，你再往上就过了。
对，
我觉得不要到太过于自信，找对象的第一点，
但我觉得也不要对自己到太没自信，就会完全就是对这个人会没有那个想法。
当我们今天可能要跟对方，我可能在跟对方暧昧，然后我可能要跟他寻求第一次的约会或者见面，不管他可能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或者是我们可能原本是一群朋友，然后我可能跟你特别看对眼，所以我们俩开始有在私底下联络，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起手式要约对方出去，然后我觉得自信应该是要用在这种地方，如果要问对方出去的话，来，我们来询问一下我们的温。你会怎么问对方？
我就说最近那个什么什么好像蛮好看的，或者说最近有什么活动好像很好玩，想说用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看他会不会讲说他也有兴趣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这是试探，但我觉得你试探可以在，我干嘛？我凭什么去评论你的问句？
小金老师，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张兆志吗？我
爱情金童。
我觉得你的试探应该要直接变成一个肯定。
要怎么讲？
我们周末去看电影吧。哦，这样就好了。最糟糕的是我们要不要去看电影，或是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去看电影，这我觉得已经把自己的身段压到太低了，因为我有听到我朋友有跟我聊过这件事情，他每次在跟对方约出去的时候，他问说我们要不要，我们可不可以，你想不想？通常你用问句丢出去的时候，对方真的就会把你的问句捡过来，然后去思考要不要，想不想？再不然，你真的要再推一点，你就说我们早一天去喝酒吧，早一天。你不觉得如果有人问你说要不要，除非你真的很爱他，但你不觉得当人家问你说要不要的时候，你就说干不要啊？
不会啊，
我会耶。
但是真的这个 问法会让我要认真想一下，
对吧？对吧？
想说哦，要吗？那天要出去吗？之类的。
可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我们去看电影吧，反而下一次比如说靠北不对啊，我干嘛跟你看电影？你会觉得说那我看一下哪一天有时间。大家有没有学会？
很重要哎。
当然，我觉得我可能会每次都这么有自信的会问，是因为我其实有感受到对方对我也有好感。
到底要怎么判断？
对，
有没有好感？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之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说哦，他对我一定有好感，是因为我在中间已经就是放了太多箭出去，那我就觉得这不可能没有收获。
你放箭要怎么放？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欸，这可以分四集讲。
要放多少箭？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很像见招拆招，遇到了一个场合，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必须要马上的去做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
天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门学问欸。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欸。
对，我觉得你是与生俱来，可是你还是有，就是这是你比较，我觉得是你比较擅长的。因为像我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我就没有什么在动脑欸。
对，你讲到重点了，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大家看起来软趴趴了。
我们就觉得就是聊天而已啊，你丢一句我回一句，你丢两句我两句，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往，只要没有话不落地就好啦，为什么太随性的在对待了？就是觉得都是朋友啊。
不行不行不行，要有手段。嗯，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把这事情看作是人生大事。
因为我一直以为可能恋爱就是根基于原本是朋友，然后蛮聊得来的就会在一起，但后来发现好像从来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欸，你那最后就真的会变朋友欸。
我每个男朋友倒都是喜欢，然后最后都无疾而终啊。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有一个手段是我让对方感受到我变成一个经常性的存在，然后让他习惯我的存在，这样反而会变得没有什么侵略性。而且你有看到那个心理专家他们有就是研究出来要培养出一个习惯需要21天。
嗯，对
对，所以你就至少要想办法做一件事情然后维持21天。
可我每次当别人朋友之后，他们真的都会跟我讲他们喜�欢的对象，然后我变军师欸。我至少当过3个男生的军师
欸。可是我真的觉得在感情世界里面真的什么样的招式都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今天要变成军师的话也是可以变成一个
有军师的解法。
对，
我以为听到这个我就已经没忘了。我每次听到他说哦，最近有个喜欢的人，如果是你你会怎样，然后 你跟他同星座，那你跟我讲一下什么，我都觉得不可能。
这个时候你就错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当时变成军师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办法透过军师这个职业获得感情的主导权。
是不是因为我不会玩线上游戏？你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成功是不是？
讲的好像我转职 RO 仙境传说是不是？当你今天变成一个军师的时候，感情军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代表什么？代表他需要你。
可是我就变他兄弟啊。
不行，你怎么会变兄弟呢？
因为他就跟我说哪个女生要怎么，然后我还要助攻他，去帮他点仙女棒，去帮他排酒精灯。
我要哭了。真的假的？
以前啊就会去帮忙啊，啊他就需要人手啊，然后我跟他讨论啊什么的。
你整个丢失了你的
温家的颜面。
对啊，
老祖宗
保佑我。今天成为军师，来听众朋友们，你如果现在在当军师的，你要把握好一点。我觉得你有点点照单全收，就会觉得说好吧，
我就当一个好军师。我都成功促成了3对啊。
没有，不可以这样子。而且而是你要换位思考，你要觉得说好，我今天是军师，如果我今天是军师代表的是什么，是我掌握的这个男生他下一段感情的命脉。
嗯，
就是因为他会跟你问原因，一定是因为你是女生，他觉得你比较清楚他的另外一半。那我们这时候不妨就是把这一个职业的使命呢更改为这个男生对你的一个需要，他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说这女生我得不到，但旁边似乎有一个女人一直以来都默默的守护着我。
那军师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区分让他觉得我是军师但 我也是一个女生这样？
我有时候觉得你会非常了解你的竞争对手。
嗯，哦，竞品可以分析的。
对，你可以分析你的竞品，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优势当时是不是没有利用到。
我们会常一直讲电话，但都在讲那女生的事情，然后说要帮她想要怎么做。
不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想办法让这个男生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你身上。
虽然说讲电话的时候就开始聊些自己的事情，
就开始聊色。
我这招我真的没想过。天哪，好实际哦。
可是这招好像没有用欸。我觉得要看
聊色不行吗？
我觉得要看人欸。我觉得有些男生你太快到那边会怕欸，他会怕、哦，但我觉得如果他天生就是看你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个想要跟你做什么的角度去看你的话，那他会很乐意。不然有很多男生会被吓到欸、
嗯、哦，那到底要聊什么？
我不知道，我真的要看个体。
但你说军师不代表失败的事，
我觉得今天军师没有到失败。
那军师我要真的认真帮他想对策吗？还是我都其实想一些很烂的让他失败？
好小家子气哦。
我就是那么小的格局，还要怎么样？是不是老师刚教我们的吗？
哇塞，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欸。
那到底要怎么做？
你说帮人家出奥博出烂招，然后他最后失败你成功吗？
可是如果我就让他们在一起了咧，因为我之前都是帮他们弄到在一起啊，3对都在一起啊，还是我去爱女生。
我觉得这不失为是一种解法。反正你这么了解女生，你要不要干脆就跟女生恋爱啊？不是啊，你现在也是有稳交对象啦。
那我觉得是刚好碰到他，不然我觉得应该很难。因为后来我就问他说喜欢我什么，他就说觉得我很好相处。我想说哇你嘞，
也蛮好的啦。
但我对他我真的比较有用脑，因为我就真的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子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你有觉醒？那也不是代表说你从头到尾都没能力，只是你以前自甘堕落啊。
我以前觉得没有这么难，所以我不会到用一些 people， 我就想说就是自然聊就可能会在一起。但我到后来真的觉得没有用那些招，我真的交不到男朋友。
可是我觉得会越来越难呢。当然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死会了，所以没有我们的事情。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你可能到30岁以后慢慢会变成，除非真的天降良机，不然很长那些真的很棒很棒的对象都被捡走了。
对啊，
就是他们都已经促成姻缘了。
但我觉得恋爱体质的人就算到40-50他们还是有办法。我觉得你就算到40-50你还是可以，就是天生就有带那种恋爱感的人呢、啊。
我觉得到40-50我不行哎、欸。
啊，也会有40-50的人呢、啊，因为你都要一直去夹那 Yuki。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能想象我40-50岁的样子，我就是一个色阿伯，我就是整天在意淫弟弟而已。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这种男人呢、欸。
不一定，就是有些人就会让你很感觉到他有那个吸引力。
你妹妹，你有讲过？对
我妹啊，
你妹妹。
我们也是啊，
你也不能说这些人平常在生活里面会耍小手段、耍心机，其实也不是。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在应对一些感情场景还有情境的时候，他知道他该做什么。
像他说他有一次就是绑马尾，他就有注意到别人在看他，我就完全都不会想到这件事哎。
你们没有观察？
对，我们不会观察啊，我们绑好就真的很热，吃火锅，赶快弄一弄绑好，我从来不会注意到男生会特别在看你绑头发。但我妹就会注意这种小细节，她可能就会之后就想说，就是会把它当做一个很小小小招这样。
可是我觉得卡当很严重，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恋爱了，讲一些床照2.0的
东西。对，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改聊床照？观察这件事情不都是我们的专长吗？就是同性恋啊，或者是一些心思细微的男生，或者是女孩们的专利，就是很细心。所以观察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是蛮得心应手的吗？
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但是朋友的那种关心，我知道你脸色不对，我知道讲这我会啊，
就是观察。
可是那种吸引力的我就不懂啊，就是我无法分辨你现在这样看我是喜欢我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啊。
这样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啊，我每次都判断都错啊。
好啊，可是我真的是不得不说，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出错哎、欸，
很少吧？
有的时候可能很有自信，人家在煮饭、想说这个东西是不够咸，就你盐巴撒一个太多。然后吃到去洗肾，这样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哎、欸，会一个过头哎、欸，油门吹太紧。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们都会不太习惯那种有点尴尬浪漫的氛围，我们没办法。就像我有个朋友，就是如果男生对他讲什么就是比较浪漫的，突然讲很肉麻话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突然疯狂的大笑，然后说好尴尬、啊、这样。然后
可是还是开心的吧？
好尴尬哦，
然后这样还是开心的吧？只是觉得很羞耻、很难为情、很害羞吧。
但他就是想要让气氛变得比较朋友一点，他有时候可能就真的就会变比较朋友了。还有我一个是我跟尴尬王第一次出去，第一次在一起，然后出去约会的时候，他就突然牵我的手，然后我就说趁机哦。
哦，我觉得还好啊。
啊，他就觉得很尴尬，他就把手放开了。
你很逊哎，你怎么没有善用这个气氛？
你说我讲完趁机哦，这个时候还有用？还有救吗？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要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哈，感情面前没有绝对的烂招或是招式是没有分高低的，只有分应对的场合，
也没有分职业，不管你是军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不管你在感情里面是军师或是顾问都一样，我觉得趁机哦可以讲，可是你讲趁机哦，以后你的手应该要握更紧。
哦，我就少了这一步、
你就少这一步，你只说趁机哦。
我就是开始笑他，
你们就变成兄弟姐妹了。不行，你应该说趁机哦，我握紧他的手，或者是趁机哦，他很尴尬，他手放掉，你应该把他牵回来说、那我也趁机
啊，你好厉害哦。
你不能就是，我跟你讲，你以后真的是整个感情都没机会了，不能这样子，
真的耶。我真的就是少一些小细节步骤，
真的。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是耳濡目染，我们是不是缺少太多耳濡目染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偶像剧又演得太直接。
对啊，
他反而好像到底有没有任何一部偶像剧是其实有在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进退的，
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这种吧。
那个是什么？
就是隋唐演的、不知道吃兔兔的那个、
他演的是一杯绿茶对不对？
就是演得很会撒，很爱撒娇啊，然后周迅就是比较
对对对对。
可是这种片啊，到最后都会演说，其实朋友发现他最喜欢的还是你。
可是他们其实在剧本里面也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是
为什
么，
到底怎
么
变，没有。但男生就是有一天很突然就会找你当哦，有啦，一般都是女生就是真的觉得要祝福他之后离开，男生就会突然觉得就是很想念他，发现他才是他最喜欢的。
那这我觉得他所应对的手法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军师的职业特长，离开很有用，因为通常别人会觉得说，哎，你不是一直都在吗？你现在是去哪了？有的时候你反而会让对方去思考说，哎，现在这个感受有点点不对，有点不舒服。嗯，他会把这一段关系他会把这段关系
金童老师到底多难讲，
把这段关系拿回来，然后就去重新审视还有检视他。
但我觉得他没有写得很清楚，
对，
他们都会写说是女主角刚好有一个机会要到美国要去哪，他就离开了这种，他不会写说女主角就是觉得要使用爱情重启这个招数，他没有教我们，那我们不知道，我没有机会真的什么去美国工作三个月这种机会
他又不是武藤游戏，他怎么会跟你说我现在要发动什么卡，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缺少，我们没有一个教材可以学习，
所以我就觉得从今天开始听我们节目的人
有福了。因为我看我迪士尼公主也都等人家来亲啊，那就王子就会自己出现啊。
所以其实追根究底，我们之所以在感情上面没有什么招式或者是没有任何技巧，
对，
我们应该要怪到我们现在流行文化是不是？
对，我
好像是欸，歌曲里面好像歌词也都没有写。
迪士尼就在管政治正确，他要管恋爱正确吗？
啊，对，
他有没有教大家公主不是每个人当公主在塔里就有王子来，我每个人都看那个，我们女生就是在等啊，我想说我不用做什么吧，随便，反正男生自己就会来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应该看 A 片
A 片会教吗？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当然其中有些剧情是很扯，嗯，他甚至有那种就是勾引外送员的，你不觉得很神吗？就是哎，欸，
怎么做啊？
连外送员他都勾得上，算一见钟情了耶。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多看 A 片，你不要看迪士尼了。
哦，真的蛮少看 A 片的。
对，迪士尼他只会教你一些什么，讲讲话就突然唱起歌啊。
对，而且突然就相爱啊，他没有说为什么啊，公主也没有用一些招啊。
来来，可是我跟你说，他并不是空穴来风。嗯，因为我刚刚有说要有钱会有势。
哦，因为她是公主，
她是公主，哦，她不用出招，我们就错在我们是贱民，我们就是要出招。
哦，
那我懂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后迪士尼他们的卡通影片前面应该要先下那个警告文字，卡通里的爱情故事，因为他有权有势，
还要写成这样。
对对对对对，
现在观影的人应该都是庶民，请勿学习。
对对对对，我觉得要这样。
那谁要干啊？偶像剧也要下啊，
对，
旁边也要下啊。
欸，好像是因为如果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这些公主的卡通的话，好像会觉得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自动会有王子送上门呢。
只有唯一看到一个是花木兰，我就 有点模仿花木兰。我以前就最想要当花木兰，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跟男生这样平起平坐，然后聊天，然后他们就会喜欢我，最后李翔就会喜欢我。
我觉得你没有模仿的好，你应该要去当兵。
你说如果我签下去，我就可以。
哎，欸，你签下去你就稳重哎，欸，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在那个军队里面，我这样讲虽然不好。
你要讲什么？
就是只要是女孩在里面都非常非常欢迎。他不管你什么漂亮或是长得不漂亮，高矮胖瘦他们都喜欢。
所以花木兰没有在片头写说因为我是在总军所以才会这样。
这个重点来了，因为他是物以稀为贵。
哦，对啦，
对，你一百个男人里面只有一个女生，你要嘛就是这一百个男生最后搞在一起，再不然就是跟这位女生。
也是哦，
我觉得这一集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我人设大变呢？
会吗？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有一个很自然的自信，就是可以跟陌生人都很聊得来，就是很自然的可以让别人接近你。
哦，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好奇心，你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人一个聊天，就是因为你真的很好奇他的一些遭遇，就是他讲这件事情那是为什么。
可是你有一种从容的气场。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不会有一种尴尬或是硬聊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要开另外一个单元？
你说从容的气场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你要如何从容不迫的约会。
哦，是因为你有街访的经验吗？你觉得
不是啊，
你从以前就这样。
我的优势是从哪来的？ 是从我的血液来的，
该不会又是 A 片吧？从容的气场。
哎、欸，我跟你说，你真的仔细去看那些女优，她们都非常从容。嗯，我以前不是有待过色情产业吗？
对对对，
因为我见过她们本人，她们其实是有受过训练的那一种，你看她们你就知道了。嗯，当然他们可能在 A 片的剧情里面不一定会需要，嗯，可是我觉得从容是很重要的事情。哎、欸，
我觉得好厉害哦、喔、我对陌生人我会蛮紧张的、欸、
你都已经可以主持那个了，
我觉得我对镜头我不会怕，可是如果是跟陌生人要聊天什么的我都蛮怯场的，我都是心里一直说我要演我要演，加上现在是我在拍频道，我就说我是 YouTuber， 我就一直建立
哦，所以你有建立好一个人设一个职业会切换，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就是有那种两种人格，就是熟跟不熟会超级差很多那种。我到一个新班级，我就是完全不敢跟别人讲话。前三个月我都会跟那种乖宝宝一起。
那你那个 MBTI 你是什么？你是 E 是吗
？E 什么 ENFP 还是什么的？
我好像跟你是一样的、啊，我记得。
那后面有个不一样吗？
对，后面有一个代码不一样，但是我从来也没记好这四个字，
太难记了，
太难记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那个字母对上的话，照来说我们应该人格要是蛮像的、啊、
就有两个都是，那两个都是我，只是因为就是我反而 YouTube 那是比较真实的我，就是跟大家认识以后跟朋友在一起的样子，但是我有另外一层的样子在外面，我觉得很紧张。
所以 MBTI 它到底在讨论的是你这个人应该长怎样还是它其实有跟星座一样有上升月亮什么的，就是哦，你可能遇到外人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可是你在朋友面前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啊、我们现在连自己四个字母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测验我大概已经做了20次了吧，
我跟你讲我们的问题多了好不好，我们也不是只是不知道这四个字母而已，我们这个人生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没有你讲的这么不堪啊，你看你连此时此刻去应对那些高级的男明星你都已经可以对答如流了，
就是我会演，就是会要逼自己就是要展现自己原本的那一面，不然原本是如果把我丢到以前的那种班级，我真的前三个月我都跟乖宝宝在一起，然后跟他们参加读书会，然后
带他们去吸毒拉 K 是不是
没有就硬要跟他们读一些书，平常就没在看书的，可是因为我比较安静，我一开始比较文静，所以我就会只会被分到跟也是文静的一些朋友在一起，
然后最后你就发现跟他们格格不入，
就我知道我心里不是啊，我知道大概自然的四五个月我就会跑到比较吵的那边了，因为我每次看你在跟那个不认识的人讲话，就真的就有一就是好像就是很自然的搭话，
我觉得讲话要慢
哦，对耶、欸、
就是
你讲话都一下一针见血、嗯、都很简单的方式，
对对对对，就是你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记得讲话要慢，你不要快
哦，嗯，我都会讲越快，
不行耶，因为你在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其实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很快就进入那个状况，你有发现吗？嗯，其实前面有几句话你们两个都在晃神，
嗯嗯，就只是互丢
东西，对，
嗯，
然后甚至你东西丢一丢你会发现哎、欸，他刚刚丢了什么给我忘记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讲话先慢，然后你慢慢那个你知道火升起来了以后最后就上床
怎么生啊那个迪士尼一样没讲清楚
哎呦，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哲理都蕴含在 A 片里耶，还是我看太多 A 片了，
还是我看太少 A 片了，
我觉得是耶我觉得你们整群你们那个平民党整群妹妹们都要一起去看 A 片
以前应该不该参加什么电影赏析，要直接参加什么 A 片赏析才对，
哪一个学校那么前卫有这种社团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定要看对方的眼睛，你如果愿意看对方眼睛他才会愿意跟你聊，
对 我都一直避开了，会一直有点避开眼避开视线、
欸、可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应对曾静华、欸、全部都好害羞，
什么
你当下没有觉得很害羞吗？
有啊，就气场很强啊，就觉得很
帅。那你有跟他讲话吗？
有啊，还是有啊，还是我硬跟他说我有像那个我有像贾静雯吗之类的，就硬要跟他搭讪
啊。他的反应呢？
他就说哦有有这样，然后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说你需要帮忙吗？反正我就一直要黏在他旁边这样子。
其实你好像蛮像贾静雯的、欸、你有一点像欸
真的吗？
有一点像，
可能年纪吧但是他保养得很好啊，
但是他当下没有在吧，当下在都是一些男人，
不在不在
啊，可是我觉得其实你能应对那些男明星就蛮厉害的。
那我说日常生活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或是以前面对异性都很紧张啊。
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件事情、嗯、我其实觉得我以前的自信就不算太差，嗯，可是我发现 好像当 YouTuber 以后自信就有个大跳级耶。
嗯，
你有这样觉得吗？
比较有啊。
是吧？所以还是工作的关系。我以前小时候会去看那个好莱坞明星，
嗯，
然后他们在对谈的时候的肢体，
嗯，
我现在好像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的从容不迫，他们是好莱坞明星耶。
对啊。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的技巧是不是都没有用，瞬间爆飞？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 YouTuber， 我当然很有自信啊。
可是你以前又不是的时候，你在感情市场也不差吧？我觉得是你本身的自信，还是因为长得帅啊？所以这一集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就结论嘛。那你长得也没有丑啊，你是贾静雯呢。
因为他们约我出去约会的时候，他们也是看我长相说要跟我出去约会啊。
就是供在神桌上的才叫神，神仙请下凡就是人，这到底谁讲的、啊？
应该找得到吧，
听众朋友们，请你们自己帮我留言一下，到底是哪一部电影？反正我那时候觉得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
嗯，
因为通常像我们都是在二十岁初期的时候认识男生，都是从网络上面认识的。
嗯，
然后这些男生他看你的照片，他会从里面的一些要素去脑补自己的想象。
嗯。
然后你真的约出来了以后，他要接受的资讯更多，他除了要看你的长相以外，他还要去看你的谈吐，然后要看你的肢体，然后要看你的习惯，你的动作，他未必有真心的在观察，他也是无心之间的一些感受，但是他每分每秒都在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到后面就会觉得总共加起来，总体上来说，这不是我所期待，我所幻想的。但是当他最开始还在荧幕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你的你就是他想要追求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我觉得下一单元是不是应该要归纳出一些结论，就是在你真的第一次出来见面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让这整个氛围维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而且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出在我那时候约会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只要场面不尴尬就好。
欸，怪不得你最后当 YouTuber 欸。
我都想说我们话不要落地就好。我都想我都那个跟那个人去约会，我都想说我们什么共同朋友，我们念同高中吗，然后什么，我就一直要把那个话题补满。
你又不是吴宗宪，你干嘛？
我以为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大家都是聊得很开心。
欸，没有，那我知道了。好，我们现在先就是稍微给大家一点小技巧，你不需要把话都填满，有的时候 你说话要用眼睛说。
对，我就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单身即地狱》，我觉得话多的人没有比较加分耶，都是那种女生看着对方，然后会有一些沉默的时候的那种，然后两个人对视而笑，反而很有恋爱感。
对，就是要这样子。哦，所以是《单身即地狱》教会你的。
对啊，我想说，哦，原来是空白也不会，空白不会就尴尬，然后就冷掉。原来空白是有那种恋爱氛围哦。
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妨注意一下，就下次如果你跟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不管你们两个人聊得多来，你们可以试看看，当两个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哦，这真的是打妹，
嗯，
那就是可能还需要再经营一下。
嗯，
可是有很多时候，我可能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人就算安静，你内心觉得说哇，现在是很安心的感觉。就算是前面几次才认识而已，我觉得这才是首几次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哦，
就是
这很重要哎。
对，因为如果你办到这点，就代表的有一个前提你已经达到了，是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很舒服，那才有办法就是延续到更后面的步骤。
但是我本来就是怕尴尬的人，怕尴尬的人就是很怕就是空气很安静，所以我们就会想要把那个整个话题都填满，没办法好好的感受那个空白的时刻。
就是可以让我给大家一个金句好不好，这其实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金句。今天这集了不起，我觉得今天这集要去报名金钟奖。金钟奖有没有广播节目？
应该有，
应该有吧。人跟人相处之间其实是一个镜子，我很常跟小公主这样讲，因为其实小公主她也算是比较不这么擅长去社交的，因为她有点像工程师人格，就是很老实，嗯，然后他也不是不好聊天，只是他需要一个可以带领他的人。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这个人格没有不好，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你没有办法每次在社交场合里面都找到一个人可以带领你。然后就是跟他讲说，人有时候就是一面镜子，你怎么去应对别人，别人就会拿相对的事情来应对你。
嗯，
就是譬如说，哦，我们以前去拍片的时候，就是有别组的艺人，
嗯，
是明星， 他不是 YouTuber。 那你知道明星就是跟一般人会有差，因为他们可能受过的教育是更加训练，在可能一些仪态姿态或是应对上面他可能是比较专业的。然后这些明星啊，他们所呈现给你的样子是你会觉得哇，他好有自信，他站出来的谈吐是非常得意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跟他聊天的那个人他可能原本在旁边也是畏畏缩缩的，或者是他可能刚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好聊的人，可是到他面前的时候做出来的反应既然是变得比较明亮的那种。
哦，因为被他带领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有些人比如说你自己如果本来就畏畏缩缩的，然后你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觉得你好怪。所以我就一直有跟那个小公主讲说，你什么都不要想，第一次跟人家见面你就只是觉得说你是我的老朋友
什么
我就是好好很自在的跟你聊。因为他每次跟我说他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是他觉得他会一直在脑海里面焦头烂额去想说我下一句话大家讲什么。
我也会。
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这会是一个反效果。
我觉得这一招有用，因为我以前很怕面试，但我面试前我就是要说我今天是要演一个就是不会怕跟主管讲话，我就要演一个我已经就是是个女强人，我是来问这家公司的营运怎么样的人，我就会给自己一个人设。
那你觉得有用吗？
我觉得有用。
那证明我的理论也没有错吧，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要把对方当作是一面镜子，如果你希望对方怎么应对你，你要拿出相同规格的样子去对待人家。
那我觉得我把他当老朋友可能就也不会有发展。
哦，对，那就是重点。今天如果你想要对方，我天哪，我真的觉得
这一集要20万
我觉得我们是流氓的接替人
又要被骂。
我真的
这一集真的被
我很想被骂，是不是
舞迷跟流氓的迷？
真的耶，他应该没有提出这么具象的一个见解吧。
你讲看你刚刚你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每次都这样跳来跳去，真是对不起，害我都已经跳到忘记刚刚讲什么。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我把他当老朋友，他可能就不会想跟我在一起。
说得好，你小时候成绩很好，对不对？
还行，
因为你就比较会记事情啊。我超级不会记事情啊，
问那么一大段，
跳了一大圈。好，总而言之呢，看哦，如果你现在把对方当作是一个以后的爱人。你是不是最后就可以成真？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向宇宙许愿，我们自己跟自己许愿就是最有效的。
对
对，
我蛮相信一句话的，那个英文什么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什么的。
Oh my god， 好有道理哦。
因为我常常就是说我要假扮成怎样的人，然后我就希望可以变成那样的人，或是我看到一个人我很想像他那样，我就一直觉得我要演，我等一下要演他，我是他这样。
我以为你想要讲一些 just do it。
没有， 我还是会别句好不好。
oh, OK 耶。oh, 真的我没有听过这句话耶。反正就是叫你先假装，对不对？
对，就用演的。
所以我觉得最有效的许愿方式是对自己许愿，而不是向宇宙下订单。跟你讲，宇宙懒得理你。
太多人在许愿，
今天全世界几十亿的人要跟他下订单，他根本包货就包不完。所以跟自己许愿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只要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好。跟流氓说拜拜。
你敢剪吗？
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到此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先那个跟这个频道下订单，我们下一次到底要讲什么？
你要继续这个吗？继续这个
爱情
恋爱吗？你觉得今天有讲完全部了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很破碎。
很破烂。
我们是
什么？
我们一点都没有条理，我们根本是想到什么讲什么。还是我们应该把这集先放出去看大家的回馈是什么。
对啊，大家可能会有更细的提问，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整理一下。
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的结论只有一个，好不好？就是首先人生中所有的事情的应对都一样，我觉得追根究底就是一个自信。我觉得只要你自信拿出来，你做什么事情都顺利。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恋爱也是要动脑。
哦，对耶，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收获。
因为我真的以前很少在动脑的，没有去思考。
对，好，我觉得是没错。那下次你有追寻对象的时候，你要动脑一下。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个收获就是，其实与其向宇宙下订单，不如向自己下订单。
嗯，
我觉得自己才是能控制自己的唯一妙方。就是跟你的做法一样，因为你不是说你就是开了一个 LINE 群组，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嗯，
然后你就把它当备忘录。
对啊，
就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条件全部都写在自己一个人的 LINE 群里？
可以。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页面可以叫自己一个人的 LINE 群里，是不是觉得跟那个只能喝酒的图书馆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个剧情是一样。
好啦，那换你了。
那我觉得这集真的要认真的收听，因为真的很多是以前的偶像剧或者都不会教我们的事情。
哦，对耶，真的耶，
女生不会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你这一局的。我今天舌头不行哦，我太久没有舌吻了，因为那个小公主去澳洲了。
哦，因为我就是像什么，像那种流行歌啊，就以前我都会听什么蔡健雅之类的，然后他的歌词都会写说，只要你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这种就会教我们，我就有点感觉是我要用真心，我要直接把我的爱都付出然后或什么的。
所以蔡健雅太天真了吗？
可是流行歌不会跟你说三天不要见面，半年先不见，他不会这样子唱啊。
还是我们
要出
一首，我要出这个歌。
对，因为现在流行歌都是说我用真心啊，我要用全意爱你啊，什么没有那种歌是说我要三天不理你，我要半年消失。我另外一个朋友是这样，有个朋友很漂亮哦，以前公司的同事，然后他就是一直爱情上面，他都是用那种百分之百付出，他只要一喜欢，他就会马上告白，马上讲，就非常主动。但
他会成功吗？
他一直都很，就一直常失败啊。
可是他不是很漂亮吗？
很漂亮啊。可是会有点，男生会有点觉得可能就真的有发生什么，但就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有上床啊，有什么的啊，之后就没有继续啊。因为他的爱就是一直百分之百，就很容易碰到那种渣男啊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反正你就很爱我啦，即使他已经非常漂亮了。但他那时候就有放一句这个歌词，就蔡健雅那一首，他就放说，不是说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吗？我就觉得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谈感情有点像在开车，
嗯，
就是你遇到红灯还是要停，然后你要自己就是收放油门。如果你就是油门永远吹到底，你最后只会自撞而死。
对，你也还要再出一首歌，讲真正的感情。
我知道了，我写一首歌叫做《开车不要快》
哦，
然后其实在讲爱情的油门。嗯，好，
真的蛮像开车的，因为一直保持那种速度，就是两个之间的距离也不能到太近，然后也不能到太远啊，也不能脱队啊，跟交通部合作好了。
我觉得要欸，我觉得我跟交通部联手打造一首交通爱情歌。
好难想在一起。
我觉得既可以达成就是交安的宣导，然后又可以达到一个恋爱的宣导，有效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婚率还有生育率。
可以，
蛮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讲的都不是那种一般迪士尼或偶像剧或是恋爱歌会告诉我们的事。
那黄山料会告诉我们吗？
也不会。
我要霸占成品的畅销榜了吗？好啦，那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常驻来宾文，大家要支持哦。
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哦。按你的要不要再宣导一次？
哦，我的一点重重也可以来，也可以来这边听哦。
好的，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